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要分享的题目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这是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多年做的宣告。我们熟悉，我们也常常经历神的带领，在你我的人生中，很多时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走他要我们走的路。我今天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这一段记载，从四方面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第一方面，从天使和腓力来看；第二，从众人和一人来看；第三，从圣灵和圣道来看；第四方面，从太监和腓力来看。现在考你们，第一是什么啊？忘记差不多了哈。天使和腓力来看啊。第二，从众人和一人来看。第三，从圣灵和圣道来看。第四，从太监和腓力来看。那从天使和腓力来看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在哪一方面呢？神从天上打发天使来，天使不远，真是千万里。但是奇怪，为什么天使不直接到旷野去跟太监讲话呢？现在考你们，天使会不会讲话？天使会讲话，天使跑这么远直接去旷野，直接向太监讲话，那不是马上就信耶稣了，马上就解决问题了？结果天使转到撒玛利亚城，请问去找哪一位？找腓力，叫腓力起来向南走。结果腓力就离开撒玛利亚城，从耶路撒冷往加沙的路上去，就碰到了这一位从耶路撒冷回伊索比亚、回埃提阿伯的太监，然后向他传福音。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按我们来想，天使去最方便、最简单、最直接，一下就可以传了福音。神却是让天使找腓力，要腓力去传讲。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神看重基督徒，神把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交给天使，乃是交给基督徒。天使只做次要的事，天使是把基督徒找出来，让基督徒完成拯救人类的重要的事。在圣经里面， 天使传福音，从主耶稣升天之后，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，没有的。如果你好从圣经去查，没有。不过主耶稣降生，天使来了，报佳音的是天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，天使只好来了，报佳音给世人。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放在马槽里用布包起来等等。然后主耶稣在地上工作，当然天使有来服侍主耶稣，克西马尼园天使还加添他的力量，但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又来了。妇女们到了坟墓，天使告诉妇女们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，把耶稣复活的福音好消息又告诉了世人。然后主耶稣升天之前，天使又来了，天使说他怎样升天还要怎样来，要世人等候主耶稣再来，然后天使就不再传福音了。按照圣经里面有啊，直到大灾难，大灾难的时候天使在天上传永远的福音。那神的计划，神的意念，如果让天使继续传太容易了，天使传福音比我们传福音效力一定快很多，一定马上传遍。天使能干还是我们能干，我不要你们回答啊，免得你们答错啊。天使他不受任何影响限制啊，他这个速度很快啊。我们今天很麻烦，你前几天我去一个地方领会，给汽车塞到不能动，心里急得不得了，后来迟到了，迟到其实不能怪我，因为我已经提早出门了，没想到那个塞车这么严重。 OK， 我是说我们人实在太有限了。旧约说神派一个天使把185000亚述的军兵，他们围绕耶路撒冷城，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城，亚述的国王希拿基利讲一些很刻毒的话，那个时候犹大王西西家就很害怕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赶快去找先知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就祷告，然后蒙神的感动，神要拯救。那一天晚上神只派一个天使围绕耶路撒冷，185000亚述军兵通通被打败了，一个就够了。如果神继续打发天使传福音，我猜最多派五个就好，五大洲啊，美洲一个，非洲一个，亚洲、欧洲，再有什么洲，大洋洲、澳洲什么，那福音马上传遍。可是神不这样做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是交给我们这些人啊，交给基督徒。如果基督徒不做，他就在那边等待。很多特别的方法要让基督徒就是要去啊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意念就是要我们传福音啊！我一段时间没有再回来这里啊，一看怎么前面还有这么多空位置啊？那是我们忘了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责任在我们身上啊！你要等天使来吗？天使来他也不传福音啊，天使来只是要催逼我们传福音。 希望将来这个椅子能够满起来。我还记得两年前我在这边呼吁大家奉献椅子，为椅子奉献，希望将来你奉献了，你就为这几个椅子好好祷告。结果没想到讲的道，这个道居然上海有人听，也是我们从这边回上海去的，他听了之后就奉献，我忘了多少把，好像是接近十把还是二十把椅子，他一个人，我很感动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奉献，如果没有奉献不要紧，通通有人奉献了，但现在不要留着空位置，留着干什么？求主给你有负担，神的意念不要天使传，要你我去传，要我们每一位能成为福音的使者。我接着讲下去啊，当你肯去，你就发现神的意念更奇妙了。所以腓力蒙神恩典，蒙神感动，神打发腓力去带领这一位旷野中的太监来归向耶稣。求神恩待，让若哥的众弟兄姊妹真是福音负担很强烈，为失丧的灵魂，为被罪恶捆绑，被撒旦辖制，被世界引诱，没有盼望的人群、亲戚、朋友切切祷告。神要用我们让福音广传。现在讲第二面，第二面，众人与一人。有的时候我在那边想，撒玛利亚城这么复兴，腓力到撒玛利亚传道，刚刚传完，整个城都轰动，很多很多人都归信主耶稣基督，这里有这么多的人，腓力如果留下来继续做一点工作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神把腓力派走呢？那里只有一个人呢，为什么神不把腓力留在撒玛利亚？撒玛利亚是一个繁荣的城市，是一个安全方便的地方，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，是一个艰苦危险的地方，照理说让腓力留在撒玛利亚继续带领很多人是很好的。我最后才要讲，照理说腓力留在撒玛利亚很舒服的，因为撒玛利亚城是北国王都好多好多年，从北国的暗利国王公元前880年就建撒玛利亚成为国都，他的儿子亚哈王继续以撒玛利亚成为国都，以后成为北国历代的国都，所以是一个相当有规模很好的城市啊。不过当然后来是历经各代的毁灭，毁灭重建，重建毁灭啊，经过亚述帝国，经过以后巴比伦、波斯、马代、希腊、罗马，加上哈斯蒙尼王朝，马加比王朝，然后以后经过中世纪回教十字军，到最后毁灭了。今天是荒原啊，是一个废墟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撒玛利亚是一个大城，一个重要的城市啊。现在在那附近有一个城叫 Nablus 是阿拉伯人群聚的地方啊，在那附近就是旧约事件的地方，那里很多人。那为什么神打发腓力去旷野找一个人呢？就一个人呢？当然可以从很多面看他啊。第一面，神 所看重的，连一个人神都非常看重。你看圣经很多比喻啊，一百只羊，请问掉了几只啊？一只啊。圣经说那个牧羊人把99只摆一边，跑去翻山越岭要找那一只羊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最明显第一篇公开谈道讲道，请问是跟谁讲啊？跟一个法利赛人又做官的，年纪不小的，请问叫什么名字啊？尼哥底母啊。一个人，主耶稣跟他谈了一大篇的道。尼哥底母一个人谈完了以后，耶稣特意经过撒玛利亚回加利利，一般犹太人不走那个路线，不要经过撒玛利亚，但是一般人绕到约旦河外来走，主耶稣特意经过撒玛利亚，请问去向几个人讲道？又是一个人，撒玛利亚妇人。那主耶稣回到迦拿去医好一个迦拿大臣的儿子，主耶稣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主耶稣为了一位他的朋友拉撒路留在伯大尼去叫他复活，主耶稣还有好多好多，他关心一个人，他去让一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让一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病得医治，主耶稣教导一个文士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主耶稣呼召一个税吏马太变成重大的使徒，主耶稣就一个税吏撒该下来，救恩临到你家，讲不完了，太多太多。主耶稣关心一个人，意思就是神的意念很特别，任何一个人都是他所关心的，不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都很关心，所以主耶稣就特别特别看到这个旷野上面的太监，他实在有很多优点，我最后再讲。主耶稣派天使来，然后叫天使去找腓力，腓力就起身向南走，然后就去把这一个人给带回到神的面前。也许我们不太了解神的美意啊，这个美意实在太大了，你回到2000年之后回头看，神的意念真的高过人的意念。根据初代教会一些历史记载，特别像艾任纽写的一些书，他告诉我们啊，伊索比亚，或者今天有人给他叫做埃塞俄比亚，或者叫做什么名称啊，就是在非洲的一个国家，哪一位可以猜一猜啊，到这个国家去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，请问是谁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如果你答不出名字，我也答不出啊，但是他就是埃提阿伯这个太监。这一位太监信了耶稣，这一位太监是有大权的太监，总管银库，有影响力。他回到伊索比亚，回到埃提阿伯，向许多人传福音，结果影响力很大，成为第一位向非洲宣教的宣教士啊。有人研究圣经说使徒行传讲什么？其实使徒行传讲来讲去，就是讲主耶稣升天前的那一句话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主耶稣的见证。使徒行传就讲这个。而到第八章就已经实现了。如果你想一想啊，耶路撒冷五旬节3000人悔改以后，5000人以后，上万人，教会就兴起来，以后就到了犹太全地了，犹太各地方。到了第八章，福音就进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完了，福音就传到埃提阿伯。埃提阿伯是古实人，古实是韩的后裔。这古实人从阿拉伯半岛，一般推论阿拉伯半岛，然后从最南端今天的也门这一带渡过红海这个海峡进到非洲。所以这一批人是早期阿拉伯半岛上面的民族，而这个民族以后进到非洲。有人就把这些古实人算是一种的地籍，虽然有人说西班牙是地籍啊，所以保罗一直要去西班牙，不过在当时因为地理环境的狭制，人对于整个与地球的了解不多，看到这些古实人啊，那就是一种地籍的代表。所以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籍，使徒行传第八章大概已经实现了。不过以后保罗兴起来，他就继续传，一直传到西方，到罗马。使徒行传它的重点就是神的旨意要一步一步实现。啊，怎么实现呢？有的时候我们都想不清的。所以借着天使打发腓力，借着腓力出来向一位太监传福音，这一位太监就把福音带到了遥远的非洲，让非洲的福音广传。当然伊索比亚或者埃塞俄比亚真正成为基督教的王国是公元300年左右，也是在康斯坦丁起来，整个地中海沿岸都被罗马帝国统治。在那康斯坦丁信耶稣以后推广基督信仰之后，整个伊索比亚全国是基督教王国。其实不止伊索比亚，在初世纪一直到公元6-7世纪，整个北非都是基督教重要的基地，基督的福音是在北非非常兴盛的。亚历山大很多很多犹太人从贝鲁去巴比伦逃到埃及，希腊皇帝亚历山大建成之后，很多聚集在亚历山大，那基督徒以后在亚历山大也很多，也很兴旺的福音。从教会历史我们知道，亚历山大是初代基督教五大中心之一，从耶路撒冷、安提阿、以弗所、罗马，亚历山大出很多了不起的基督教领袖，像格利勉、俄利根等等都在亚历山大。然后往西边到迦太基，有居普良、有特土良，再往西边到西坡就有奥古斯丁啊。整个北非是基督教的王国，一直到公元7世纪600多年回教兴起，回教就整个把北非给占领了，通通变成地下的教会。那最有名的就是埃及，埃及教会又叫科普替教会，因为 Coptic 就是埃及的意思，埃及教会。到现在你到开罗城市， 到处还看到礼拜堂啊，他们说开罗有十分之一还是基督徒，这个北非基督徒的影响力很大。但可惜七世纪之后就被排挤到地下，整个非洲只有一个国家是2000年连续为基督教王国，那就是伊索比亚，很特别啊，埃塞俄比亚历经2000年一直到1974年才产生政变革命，推翻了这个王朝，2000年都是基督教王国，这是最特别的一个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